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来研读士师记。那么我们用了五次的时间呢，来查考有关士师参孙的生平。参孙呢，是士师记当中的第十二位士师，也是士师记里头最后一位士师。那么当查考完有关参孙的经文之后呢，士师记已经进入尾声了。接下来的记载没有涉及外邦人的欺压，没有士师，没有领袖，没有拯救者。所以有圣经学者呢说，接下来的经文已经不属于士师的记载。不过在以后的经文里头有一句话反复的出现，这句话呢就是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么出现过两次，可见呢这段时期是以色列民任性妄为、混乱放肆的黑暗日子。虽然有关士师的记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但是圣经作者要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，他们是何等需要生命的转化。在士师记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叫米迦的以色列人，他怎么样去拜偶像和私自的设立祭司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。士师记十七章一到五节经文说啊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，你那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哪、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他母亲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。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米迦将银子呢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二百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内。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经文呢就说米迦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，那么他应该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。而米迦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呢？经文里头没有清楚的说明。整个事件呢好像是士师记书卷的一个附录，那么解经家就推敲啊，米迦的故事所以放在参孙故事的后面，可能是事件呢跟但支派有关，因为参孙呢是但支派的人，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放在参孙故事之后了。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谁像耶和华。那米迦是一个不孝子啊，因为他从母亲那里偷了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，他母亲呢因为不知道钱是给自己的儿子偷了，以为是给什么小偷偷去，于是呢就咒诅那个偷他银子的人。那在古时候啊，人们比较单纯和迷信，人们相信呢咒诅是有力量的，是真的会应验的，所以一般人对咒诅都十分恐惧。米迦自己偷了母亲的钱，当母亲咒诅那个偷钱的人的时候，他就怕这个咒诅成真，只有向母亲坦白认罪了，承认呢是自己偷去银子，那么现在把银子归还，希望呢母亲的咒诅不要临到自己身上。那米迦母亲呢先前不知道偷银子的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就狠狠地发出咒诅，后来呢知道是儿子干了好事，就很担心这个咒诅呢真的会临到儿子身上，所以呢在取回银子之后，为了使这个咒诅不会实现，就捐献了两百舍客勒银子，拿去呢雕塑了一个偶像来敬拜。这就像呢我们中国一些民间信仰的信徒出钱呢去铸造神佛的像，目的是做功德求神呢赐福免祸。 那么经文说啊，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意思并不是说呢做了两个像，而是指呢用木雕刻出一个像，然后呢在木刻的偶像上呢再镀上一层银。那么到底你家的母亲铸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呢？有解经家呢估计啊是牛犊的像，因为牛是代表力量和五谷丰收，那民众呢就常常用牛来代表不能见的神。比如说呢，出埃及记32章第4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来敬拜，而米迦呢也预备了一个神堂来安放这个偶像。米迦除了铸造偶像，又制造了以弗德，以弗德呢是祭司的衣服。那么士师基甸呢也曾经制造以弗德，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第8章24到27节，让民众呢去敬拜这个以弗德。那圣经说呢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。原来神是非常厌恶这些敬拜偶像和圣物的行为的。而这个米迦不单是在家里啊设神堂拜偶像，他还拜家中的神像。这些家中神像呢，可能是族长时代的一些族中的首长，类似呢咱们中国人的祖先。那么后人呢就铸像做纪念，渐渐的就把这些祖先呢神格化，成为了家神。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是最恨恶这些偶像崇拜的了。事实上呢，米迦这些行为是触犯了三重诫命。第一，雕刻偶像；第二，私自在设立敬拜的场所；第三，任意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。要知道呢，神是设立立位人做祭司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的。那么士师记17章第6节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个人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。要知道呢，当人不以耶和华为王，不跟从律法书的指引，那么行事为人就没有正确的标准，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和准绳尺度。这一来呢，又怎么能够好好的教育民众，养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宗教情操呢？那么士师记的17章7到13节经文这样说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从以上的经文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何等混乱。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利未人虽然没有分得地方，但是他们有48个城，这些城呢是平均分布在以色列地的。那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5章第1节和约书亚记21章1节，这些城所以平均分布在以色列全地上，为的就是要让利未人分布在各个支派当中，那么发挥他们宗教的领导作用。可是在士师时代，政治和社会制度崩溃了，以至于呢这个利未人的组织也瓦解了，他们应得的福利和侍奉的机会受到影响。经文说到呢，那位利未人他要寻求安居之地。很明显的，这些在圣职上侍奉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合理的供应，也没有侍奉的场所。而当米迦知道这个祭司没有工作，便愿意付出酬劳聘请这个人，求他做自己私人的家庭祭司。 那么工钱呢是每年十舍客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，这是很微薄的薪酬待遇啊。但是这个少年人但求有衣有食就心满意足，可见呢在个人任意而行的社会风气之下，这些神职人员的生计是苦无着落的。那么米迦聘请这个少年人，说尊他为父为祭司，其实是把这个少年人呢看成自己其中一个儿子。末了呢他还踌躇满志地跟自己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那米迦他预备了一切外表的敬拜，他有自己的偶像，设神堂，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神像，还分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，为的就是要求神的赐福。现在又有了利未人，那就更棒了。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，因为往后的事情告诉我们，这些的设施给米迦带来的不是福气，而是灾祸，这真的是一个大讽刺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小心警醒，不要利用宗教的外表行为来谋取福利，因为只有外壳的宗教行为是永远不能得着耶和华赐福的。而至于那个少年的利未人，也是一个警惕，我们侍奉神的人为的是什么，追求的又是什么呢？